进入中国思想史。有一段时间，我和清风被韦伯的思想吸引，认为人文社会研究不再需要运用系统论，而应运用理解的方法，即让自己进入支配过去社会行动的思想即可。可是在写《开放中的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韦伯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起源的理论无法解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系统论在研究社会演变时的重要性。开放中的变迁没有受到韦伯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把韦伯学说的妙处忘掉。后来我们才知晓，只有把问题聚焦到观念系统演变的内在逻辑，韦伯的理解方法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自1993年《开放中的变迁》出版至2000年，整整七年我们都没出过书。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写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进入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压根儿不懂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特别是19世纪西方思想史。另外，我也不了解中国的儒学，在阅读相关著作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们在讲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自己原有的思想方式一定存在巨大的盲点，因此才会读不懂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后来我才明白，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思想史的难点，那就是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默认。它往往使得研究者无法将自己视为社会行动者，在心中重演自己所研究的社会行动，其后果是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思想之外谈思想，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研究者的思想代替行动者的思想，这一切导致了假理解。人文和历史研究当然也要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这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研究者进入某一种价值体系，对其进行理解；第二步，研究者从这种价值体系中退出来，成为他的批判者和反思者。这种进入和退出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反复进行，没有进入，研究者就无法理解过去人的心灵以及观念展开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没有退出，研究者就不会有客观的反思，甚至看不到作为整体的观念系统，也就不能将自己进入后的体验表达为因果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意识都是意识到的存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存在之中，当然包括当时的普遍观念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行动。那么这些普遍观念从何而来呢？换言之，新观念产生的机制是什么？一旦把焦点集中在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支配它的观念，我和清风的思路就慢慢清晰起来。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观念系统，一类是不太容易被社会行动改变的观念，如道德价值。因实然不能质疑应然，道德价值一旦确立就不易改变。另一类是和社会行动互相交融的观念，它基本上可被视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是攻占巴士底狱。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袭击巴士底狱的行动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后来其之所以被视作法国大革命的开端，是与法国兴起的人民主权观念对该事件的重新解释密切相关的。所谓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大多存在于第一类观念系统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道德在自身不可预时会发生价值逆反，这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变化，即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指的是当原有的道德规范不可预或被认为不好时，与原有的道德规范相反的价值成为新的终极关怀。新的终极关怀仍是一种道德，研究者需要假设自己作为社会行动者，去想象当原有道德规范不可预时，自己的思想会发生哪些改变。经过长时间摸索，我们才弄清楚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的基本结构。为了熟悉19世纪西方思想史， 我想到一个进入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著来理解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想。我在青年时代就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旦将这些熟知的内容置于普遍思想演进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就开始明确起来了。当时我和清风还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香港中文大学是新儒家的发源地，我们在这里工作没有理由不继承新儒家的遗产，所以一定要知道新儒家对思想史的贡献是什么。因此那七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知道科学真实是什么。在香港工作期间，我开始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真实性，那就是人文的真实性。人文的真实性是主体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使他人的观念或过去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可以在主体心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科学真实对应着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人文真实是主体对社会行动参与或想象参与的受控过程的可重复性，我们称之为可理解性。它不能化约为科学的真实性。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两种真实性结构都不可或缺。